各位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所分享的经文是《使徒行传》23章，它的重点是保罗在公会中的见证。在第22章，我们从22章我们就知道保罗在耶路撒冷城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从他自己如何的残害基督耶稣的教会，一直到遇见复活的主耶稣基督，蒙召最后向外邦人传道的这样的一种蒙召的蒙恩的这个见证，可以说是特别美好的见证。但是保罗的美好的见证并没有带来很好的果效，反倒耶路撒冷城里的人认为像保罗这样的人是不该活在这世上的，应该除掉才是，引起了很大的一种骚乱。后来千夫长把他带到了营楼，后来也知道他是罗马人，然后他就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实情，便解开他，然后把他带到了祭司长和公会的人那里。因此呢，祭司长和全会公会都聚集，将保罗带下来，叫他站在他们面前。所以今天保罗站在了这个公会中，当然主要的目的，千夫长来讲，主要的目的是要清楚地来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事情，这样才能够进入到法律的这个程序里面。但对保罗来讲，这是一个特别好的见证耶稣基督的机会。所以23章的第一节，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后来保罗这个定睛看公会的人，因为保罗曾经逼迫我们看到逼迫斯提凡的时候，保罗曾经也是在公会里面，我们不能够确定他曾经是不是公会的成员，但他可以进出这个公会，当时有非常有影响力的人，而且他是公会著名的成员加马列的这样的门生。后来他也得到了从大祭司来的公文，因此可以说当时的公会是对保罗，是当时的扫罗是非常熟悉的。现在已经20多年过去了，将近30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们也知道当时一些年轻的一辈其中也成为公会的人，当然年长的一辈仍然健在还在公会中的人，我想应该也有。所以保罗在这里定睛看公会的人的时候，我想在这里看到了原来那些年长的还健在的，他也看到了当时的和他可能同辈的已经进入了公会里面，所以他用的称呼是一个非常亲切的犹太人之间的这种弟兄的一种称呼，说弟兄们。我想这是一个与他们是拉近距离，因为他们曾经是弟兄，他保罗认为现在依然是弟兄。保罗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因为保罗知道他们了解保罗的过去，他的为人如何，按照这个腓立比书的话来讲，保罗在律法上是无可指摘的，这是他们都知道，而且其实是可以做见证的。然后他说，这是在神面前凭着良心一直这样做事来的。因此保罗今天很愿意以这样的良心来在他们面，站在他们面前来分述来见证。但是保罗想不到的是，当时就保罗既讲到这一句话，或者是可以说第一句话还没开始见证，只是拉近跟他们的关系，与他们相连，开始要表达他的心态，然后呢准备做见证的时候，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打他的嘴。立刻大祭司亚拿尼亚吩咐那些站在他旁边的人打他的嘴。保罗因此对他说，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你坐堂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保罗也非常的可以说是生气，当然这是一种易怒。为什么呢？你这粉饰的墙，说这是假冒为善，神要打你，你坐堂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他知道这个公会是犹太人最高的权力机构，而且按照律法来审问的，按执行律法的这样的一个机构， 但竟然在这样的一个犹太人最高的这样的一个机构里面，或者最高的律法的法庭里面，他们竟然不遵守律法，竟然不按着律法审问完才给定罪，反倒直接要让差役来打保罗的嘴。保罗认为你们是按着律法审问，应该是按照律法审问的，反倒不按着律法，因此保罗说你们是假冒为善的，就是焚尸的墙，神要打你的。站在旁边的人说，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这时候保罗才知道，经过旁边人的提醒，保罗就知道他所责备的是神的大祭司。因此保罗说，我不知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因为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保罗可能真的不知，保罗是不知道，从这句话来讲，保罗真的是不知道他是这个神的大祭司。因为保罗的心态里面是尊重大祭司的，尊重这个百姓的官长的，但他不知道，而且他的责备也是并没有错的。那很多人在讨论这个问题，保罗为什么不知道他是大祭司？那有很多的不同的说法。第一种呢，是保罗可能几十年来，差不多二十多年来去耶路撒冷的次数就很少，而且耶路撒冷有很多的一些变化，包括在公会里面有一些变化，所以他真的可能不是很清楚。当然另外一种呢，也认为呢，当时是临时召集的会，而且是千夫长吩咐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聚集的，因此这不是一个公会的正式的会议，大祭司并没有穿大祭司的服装衣服，因此呢保罗看不出来。当然另外一种非常好的一个解释是，保罗的眼睛确实不太好，所以他确实看不清，所以他既然没有穿上大祭司服装的话，他并没有看清楚，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保罗的责备是没有错的，按着律法来审问，反倒自己违背律法，这样的人神要击打的。所以保罗这并不是一个不尊重官长的心，而是愿意遵行神的律法的心来去做出回应的。很快下一段的经文是让我们非常困惑的，其实我过去很长时间也过去读这一段的时候也经常的困惑。我想应该这时候保罗应该该做见证了，或者抓住这个机会应该做见证了，但是保罗好像没有。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使人复活。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争论起来，公会分为两党。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于是大大的喧嚷起来。我想看到保罗知道这句话会带来公会的分裂，这句话会，他也知道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会起神学的这种争论，当然这样的争论当中是没有办法来见证耶稣基督的。过去我一直困惑，保罗自己也说，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道，既然站在公会里面，这是一个多么好的一个机会，犹太当局的最高层让他们有机会再一次听到福音。但保罗好像并没有这么去做。所以我想在这里我们要思考的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保罗今天站在这个公会中的时候，保罗这个感受到这个公会中的人他们的心态是怎样的呢？他们的心态是不断是抵挡见证，而且 他们是要甚至想除掉这个保罗这个见证者。他们的心不是一个预备好的一个土壤来接受福音，他们的心态已经刚硬到一个程度，其实根本不需要听保罗的分数，不需要听保罗的这样的一个见证，一上来就要打他的嘴，胡乱的可能要给他一个定罪，根本没有公正可言，没有，根本没有这种按照律法来的程序的这样的审问都没有。换句话说，他们的心已经刚硬到一个程度，他们不但是拒绝听见证，他们更拒绝基督的见证者，巴不得要把他除掉，巴不得由于法律的方式来把他除掉。所以保罗在这个刚开始这个场景里面很快就明白了，很快就明白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境里面是没有办法做见证的。其实公会的人曾经在公会里听过几次的见证，第一次是借着彼得和约翰，他们当时彼得在公会里面做了见证，当时公会的人最后只是说恐吓他们，禁止他们不可奉耶稣基督的名讲论，然后呢把他们给释放。第二次彼得也站在了公会里面做见证，但是彼得更坚定地表达了他们要顺从神，继续要做见证的这样的一种决心。当时公会的人是非常的恼怒，想杀他们的，但是听到了智者加马勒的建议，后来把他们打了，并且释放他们。后来第三次在公会里面听到见证，是斯蒂凡的见证。无论如何，那时候他们也是按照公会的审问的程序，有见证人，然后呢让斯蒂凡来可以申诉。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使徒行传》里面斯蒂凡有很长的一个陈述，当然最后给公会定罪，拒绝基督耶稣的这一班人定罪，当然带来的结果不是要公会判他死刑，而是公会下面的这些听斯蒂凡分数的犹太人愤怒，把他拖到城外用石头来把他给打死了。公会并没有追究他们的责任，为什么？因为公会希望除掉斯蒂凡，既然不借着公会的审判，通过民间来审判，公会不需要承担除掉斯蒂凡的责任，对他们来讲岂不是更好吗？所以已经到了那时候，已经他们是这个默认除掉这个见证者的。从彼得、斯蒂凡到保罗今天再一次站在公会里面，已经过了20多年的时间。当时五旬节圣灵降临，彼得在那里见证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经说犹太人的心，他们的心就被扎心，他们扎心，然后对彼得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彼得说，你们要悔改，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你们的罪必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当天受洗的就有5000个男丁。后来复兴，我们看到不断的耶路撒冷教会有一轮一轮的这种复兴。但是20多年过去以后，差不多可能28年了大概28年不到30年的时间过去之后，保罗同样的在耶路撒冷透过他亲身的经历来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的回应是除掉他，这样的人不该在这世上要活着的。这就是一个他们不但拒绝见证，甚至要把见证者要除掉，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甚至几乎引起了这种的骚动骚乱。整个耶路撒冷城里的人拒绝保罗的见证，今天公会连听都不要听， 可以说犹太人的心已经刚硬到一个很硬的程度了，不禁不要听，甚至把见证者要除掉。所以今天公会他们可能很可能就是要胡乱的，连听都不用听，找个茬儿胡乱的给保罗一个定罪。保罗不希望这样，因此保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中，最智慧的、最明智的一个选择是脱离不公正的、胡乱的这种审判。因此保罗看出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然后提到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接着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引起了他们之间的争论，保罗就脱离了、避免了不公正的、胡乱的这样的一种审判。而且这是智慧的，主自己当夜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见证。是那天晚上主向他显现的，主并没有责备保罗没有好好的做见证，不管他们听还是不听，继续再来做见证。这个我就想起来，他们的心刚硬到一个程度，我就想起了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所说的话，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我想这话可以应用在今天保罗所处的这个场景里面。他们不但要拒绝福音，他们不但要拒绝见证，他们更要把见证者要除掉。因此明智的做法是脱离这不公正的、可以说胡乱的一种审判。所以在这里我想分享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特别的跟大家分享说，这见证的这种意义。我们要做见证，而且当我们做见证、接受见证的时候，当有人听到这见证、接受见证的时候，主的生命、主的拯救、主的恩典、主的生命临到那个人，主的赦免也临到那个人，这是真的。当接受我们所做的耶稣基督的见证的时候，主的赦免、主的拯救、主的生命、神儿女的名分、永生的生命临到接受耶稣基督见证的人。但当我们拒绝这个见证的时候，而且我的应用不是针对某一个人拒绝，而是一个时代，就像耶路撒冷城的人，就像这公会的人，一个时代或者一个世代来刚硬的来拒绝见证，甚至拒绝到一个程度来除掉，千方百计的除掉这个见证者的时候，我想神的审判离他们不远了，神的审判离他们不远了。当一个世代不但拒绝神的见证，甚至刚硬的拒绝到一个程度来除掉，千方百计的来除掉主的见证者的时候，神的审判离他们不远了。保罗在这里说神要打你，真的没有过几年，差不多过了八年之后，公元66年，在保罗站在公会，一般叫公元58年的话，差不多过了八年之后，公元66年，有犹太人对罗马人的一个叛乱，或者是犹太人来抗拒罗马人的这种反抗。那时候这个大祭司亚拿尼亚 逃跑，后来被犹太人抓住，被他的同胞抓住，被他们杀害了，而且拒绝福音，并且要除掉基督的见证者的这个耶路撒冷，后来可以说经历了神的审判而来的这种特别的灾难。差不多过了12年之后就发生了。我们今天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时代，一个时代对一个基督见证的拒绝，心里刚硬的甚至抗拒到一个程度，来除掉那见证者的这样的一种，除掉见证者来拒绝的时候，离神的审判不远了。因此见证不断带来神的生命，见证带来主的生命，拒绝见证带来神的审判。因此当我们做见证的时候，不断是带着一颗祝福生命的心，一个生命一颗生命让他得着神的生命的心，也带着一颗希望他能够将来脱离拒绝见证而来的审判的这样的一颗怜悯之心，一颗急迫的心来去见证耶稣基督。其实拒绝见证的甚至除掉见证中的那个这样的一个时代，其实更需要接受基督的见证，好脱离将来的审判以及那永远的审判。愿主怜悯我们。我刚才已经谈到了公会的这种刚硬，甚至公会刚硬到一个程度，他们基本上接受了那个44个犹太人若不先杀保罗就什么也不吃的这一般人的建议。因此看到了没有，公会中是荒唐的，好像按法律法来审判，实际上是与他们连接，来介绍他们的手来除掉保罗，这是他们的真实。那我今天在这里第二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主对他的见证者的保守。当天夜里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我想保罗的心可能是很复杂的，甚至在哥林多做见证的时候遇到了抵挡的时候，心里害怕主向他显现，放心吧，这城里有许多的我的百姓一样。今天主同样的也向他显明，对他说放心吧。因为保罗刚刚经历了昨天刚刚经历了耶路撒冷城里人要他的同胞们要除掉他的那种的抗拒，今天看到了公会的人刚硬的那颗心，因此他也知道他可能真的落在了自己同胞的手里，也不能够去罗马了。按他所计划的，他所愿的，不能够去，按照祷告的，不能够去罗马。保罗觉得落在他们手里了，就像亚加布预言一样，这个腰带的主人要被捆绑，保罗觉得他可能在耶路撒冷被捆绑，很可能在他们同胞的手中结束这地上的一生。但是感谢主，主对他自己的见证者有特别的保护，放心吧。换句话说，虽然他似乎落在了这样的刚硬的抵挡的，甚至除掉他，甚至密谋除掉他的同胞和公会的手里，但是他是在主的掌管当中，他是在主的保守当中，放心吧。而且告诉他说，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 主会帮助他脱离现今的困境，耶路撒冷的困境，把他会带到罗马，让他在怎样在耶路撒冷做见证，也在罗马为他来做见证。主的保守很奇妙的临到了犹太人，若不先杀保罗，什么都不吃的这一半人的密谋，保罗的外甥听见了，然后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保罗，保罗就请千夫长来带着少年人去告诉百夫长，然后呢这个让这百夫长带着少年人去见千夫长，然后千夫长动用了预备步兵步兵200，马兵70，长枪手200，来护送保罗，护送到该撒利亚，就是巡抚菲利斯那里去。而且这样的兵力，看到步兵200，马兵70，长枪手200，为了对付那40个人，为了保护保罗，动员了470个兵力，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兵力，而且把他送到了安提帕提，从耶路撒冷的安提帕提，这段路是主要是以犹太人聚集的地方，经过安提帕提以后，从安提帕提到该撒利亚呢，基本上外邦人去的地方，因此呢，安全问题，危险就减少了很多，因此只是让马兵来护送，步兵和长枪手就重新的回到了耶路撒冷。因此，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的看到神对他见证者的一种保守。其实我们好像落在了那些拒绝福音甚至除掉见证者的这样的手里，我们仍然是在主的手中。就像主，这不但是对保罗的，也是对所有的见证者的，因为主自己在大使命颁布大使命的时候说，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如果没有神的允许，我们的一根头发也不会掉下来。如果我们真的要被交，主也会给我们话语，让我们在公会中，在被交的那个地方，我们向着他们来为主来做见证，他也会显明与我们的同在的。因此我们无论处在怎样的途径当中，我们知道见证者他是属神的见证者，他是在基督的保守当中。不但如此，属神的见证者他也蒙基督的引导，神借着千夫长把保罗带到了该撒利亚，这里面有神主特别的引导，这个引导成就了主曾经透过大马士的亚拿尼亚写给亚拿尼亚的预言，这保罗将来，这扫罗将来在向着外邦人，也在君王面前来为他来做见证。因此他被带到该撒利亚后，他在巡抚菲利斯面前做了见证，向着菲利斯做了见证，后来又换成了巡抚换成了这个菲斯都，也向菲斯都做了见证，后来在亚基帕王面前做见证，后来接着菲斯都被护送到这个罗马，在凯撒面前做见证，应验了主向着亚拿尼亚说，这人将来向君王做见证的他的预言，成就了他要向君王做见证的旨意。因此我们在这里知道，属神的见证者他必引导，他必使用，无论带领他走到哪里，使他都能够成为见证耶稣基督的，并且成就耶稣基督旨意的这样的仆人。在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这个城市，而且我们所处的这个生活的环境中，教会是基督的见证者，借着教会主要把福音带给这个时代。我们特别 拒绝福音的这个时代来祷告，存着神的怜悯来为这个时代来祷告。在我们生活的环境中，我们也是基督的见证者，我们积极的来向着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周边的人来向他们来见证，好使他们得享耶稣基督的福音，得耶稣基督的生命，好使他们脱离拒绝见证而来的神的审判。我们是属神的见证者，无论处在怎样的处境中，他必保守我们，并且引导我们，并且使用我们。这是我们向着这个时代，我们所处的环境中，长存坦然无惧、放胆无惧、勇敢的信的原因，也是我们向着主所存的盼望。愿主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在这个时代成为他自己的有能力的他的见证者。愿主与我们同在，阿门。